讲义九十一页说明完，十二处中色处何以以色来立名之后，接着回应第二个问题，何以十二处中本体皆为法，然而只有某一处以共通的名称而被称为法处，其他的十一处却不也称为法处呢？关于理由，论文中分成三项，第一个是寄送的第一句未差别，论文提到又未差别立一法处，非于一切如色应知。如色应知的原因就是跟前面的色处的第一个理由一样，其他的十一处都有个别的特色来去安立相对应的名称，所以各称为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这是一种命名。那么法处呢，它本身就别于这十一处，以这样的共通的名称就彰显出跟其他十一种不同点，这是第一个为差别而立名为法处。第二个理由来解释寄送的色多法，论文提到又于此中色受想等众多法故，因立通名。法处所包含的内容请问有哪些，有印象吗？请不要翻讲义。五表色还有呢？对，行运中的相应心所，还有不相应法，还有呢？对，还有无为法，总共有这四类，总共有这四类都是法处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所以因为这四大类这么多的内容都笼摄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中，所以它能够具备法处以这样的名称来安立，还有这样的一种资格，有这样的资格，主要是法处这样包含了如此众多法故，所以具备有这样的资格来命名。第三个理由，色真上法，当然就要先理解什么是真上法。论文提到又真上法所谓涅槃，此中色故独立为法。这边的真上法也就是指涅槃，在三无为法中也就是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是被笼摄于法处之中，它是最胜利的最殊胜的一种法。那么既然被笼摄在法处里面，因此法处具有这样的一种名称的资格。好，所以聚色论它提供了三个理由说明何以法处能够被称为法。接着聚色论也顺带提到世亲所认知的义说，它称为有余师说，色处中有二十种色最初显故，露天盛会三眼净故，独立色名。这一家的说法去回应 第一个问题，何以色处可以立色这个名称？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包含了二十种色。二十种色相关，请参考讲义编号002第37到41页。因为色处包含了这二十种色是比较粗浅明显的，所以它有资格被称为色。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提到了色处它是能作为肉眼或者是天眼或者是慧眼所缘取的对象，因此可以被称为色。当然这个理由比较特殊的难以理解的是提到了慧眼，因此请看到注脚135，注脚135，普光聚色论记解释的第三行内文提到，虽十色处皆慧眼净，眼等九处非肉天净，又非初显。意思是说，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处都是慧眼所能缘取的对象，但是因为眼耳鼻舌身还有身香味触这九项并不是肉眼并不是天眼所能缘取的境界。好，所以在婆沙所记载的原因之中，其中有一家原因他只提了肉眼跟天眼，他并没有提到慧眼。当然婆沙所记载的13种说法，其中另外一种有提到了肉天还有慧眼，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聚色论这边的有余师他就是采取了三眼镜的理由来说明色处能够立名为色。好，那为什么法处能够立名为法呢？他的理由是，法处中有诸法名故，诸法智故，独立法名。意思是说，在法处中所包含的不相应行法里面，有能够诠释诸法的名称。我这边的名是指名句文的名，当然也包含了句跟文，然后句声跟文声。所以诸法名的意思是指能去诠释表达种种万法差别的名称，以及能够去分别通达一切法的智。这两种名跟智都融摄在法处里面，因此法处可以被称为法，可以安立这样的一个名目。好，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刚才有提到法处中有四大类，第一类是无表色，第二类是心所，第三类是不相应行，第四类是无为法。好，所以有余师的说法提到了诸法的名称，这是指四大类中不相应行法的名句文。名句文声，就是14种不相应行法其中的三种，有名声、句声跟文声。名声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名称，比如说色就是一个名称， 世宗正，这样也是一个名称，一个名称。那句就是指我们一般的句子，一句话，比如说诸行无常，能够完整表达一个意思，这样就是一句话。文是比较特别，文并不是 单字、并不是中文的一个单字一个单字。文严格讲起来是音节，梵文的一个音节。音节就是他们有母音啊，R-E-U-A-O 有这样的母音，然后一个母音就是算一个音节，并不是文字。好，所以如注脚135所提到的言明显文句，意思就是说虽然论文中只提到诸法名，其实也就包含了诸法文还有诸法句，这就是名句文身。好，那诸法智，这个智呢就是在法处中的相应心所里面的慧心所。这边的诸法智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种智慧，能够去分别通达诸法的自相共相，令我们去令有情除掉种种的愚痴迷惑，这就是诸法智。好，这样的一种 回答在世亲看来是有余师说，在世亲看来是有余师说。在讲义的119还有128都有提供在大毗婆沙论相关的讨论，意思也就是说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十处中色处可以名为色，十二处中法处可以名为法，在大毗婆沙论又提供这样的一个答辩。比较特殊的是在大毗婆沙论中里面的内文回答也出现了世亲所认为的有余师说。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看到讲义的第92页，有余师的说法以目前能找到的，在法宝所提供的这是杂心论主法救的解释，请看到注脚113。有余师说自独立法名，此是杂心事，所谓的杂心就是指法救所造的杂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133吧，对，133啊，133，
刚才说
133，好，抱歉133，讲义92页注脚133。在前导中我们曾经提过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它是为了要导证，为了要导证让婆沙让阿毗昙论能够回归婆沙的正义的一本著作。然而这样的一种说法在世亲看来竟然成为是有余师。有余师的意思啦，如果在大毗婆沙论的内文如果出现有余师的话，基本上都不属于正宗，不是有部的正义啊。那么我想表达就是说在时代的流变或者是世亲本身的抉择，他认为杂阿毗昙心论这样的一种说法视为是有余师，视为是有余师。但是事实上俱舍论所说的内容，所引述这样的内容，其实婆沙本身都有，婆沙本身都有。 所以释经确实似乎有意在写俱舍论的时候，它本身的一种抉择，如导师所讲的，非有部，非毗婆沙中。他甚至认为婆沙里面所提的一些内容流传到他的时代甚至后世，并不属于有部的正义，并不属于有部的正义。好，关于这一份讲义的内容，请问有没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请拿出第四份讲义。第四份讲义是《俱舍论分别戒品》第22颂到第25颂。上一份讲义先说明了三科的基本定义、名称，乃至于次第安立的原因之后，接着讲到第六项摄意名。摄意名的意思也就是说，除了看到所熟悉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外，在世尊所说的教法里面，有很多内容也出现了蕴、处、界。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五分法身，也称为五种法蕴。那么处来讲的话，我们常听到的是十片处。那么界来讲的话，我们曾经听过有所谓的六界，就是地、水、火、风，还有空、识。当然还有种种其他，甚至在现在所收录的《中阿含经》有多戒经，有提到62戒等等。好，所以这一段内容呢，就是说明在世尊的说法中，其他的某种蕴、某种处或某种戒，跟我们之前所学习过的蕴处戒彼此的关系如何。好，请看到论文。诸契经中有于种种蕴及处戒冥想可得，唯及此色为理比耶。问题是说，在世尊所流传的契经当中，还有其他别于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另有蕴处戒这样的名称施设安立，这样其他这些蕴处戒的内容，它就等同于之前所提到的五蕴、十二处、十八戒，或者是离于五蕴、十二处、十八戒有其他的实质内容呢？好，回答是：彼戒此色，如应当知。回答就是说，在契经所提到的其他种种蕴处戒的名目，都是容色包含于前文所说的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好，那这是总要的问答。接着呢，就来详细的辨明。论文提到，且辨摄于诸蕴冥想，先来辨别五蕴包含的其他种种法蕴的名称是怎么样容摄的。戒品第22颂提到，颂曰：摩尼说法蕴数有80000，彼体语或名，此色行蕴摄。好，内文是很简单。论曰：诸说佛教语为体者，彼说法蕴皆色蕴摄。诸说佛教名为体者，彼说法蕴皆行蕴摄。 第一个要先辨明，这边的佛教并不是指一个宗教团体，而是指佛的言教，佛所说的法音言教。主要是指法音言教，不包含身教，不包含一些肢体动作，主要是指言语的施舍，言语的施舍案例。好，所以对于佛的法音言语要怎么样去认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佛的法音言语是以语表业为体，就是它的本质，这边的体是指本质哦。佛的言教本质是以语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定义的话，那么佛所说的法蕴就属于五蕴中的色蕴。原因是语表业的本质是指什么？身。好，语表业的本质是指身，那身当然是属于色蕴所包含的，在五蕴中属于色蕴。好，那第二种理解方法，佛的言教如果是以名句文声作为本质的话，那我们刚才有提名句文声在五蕴中是属于行蕴，名句文本身是不相应行法，那既然是称为行，就是指行蕴所摄。行蕴里面有包含两大类，第一大类是相应行，也就是指心所法；第二类是指不相应行，就是我们所提的十四种不相应行法。那么名句文就包含在其中。好，俱舍论的内容很简要。那么在注脚五，注脚五同样《大毗婆沙论》有非常详尽的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这边就不细说了。这段的论文是比较没有义理性的，只要能理解它的名相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请翻到讲义94页。好，说明完佛的言教本质之后，接着要来辨明它的数量。接着要来辨明数量。论文问道：此诸法蕴其量云何？颂曰：有言诸法蕴，量如彼论说。或随运等言，如实行对治。这是分别戒品的第23颂，说明所流传的教法数量为何。我们将偈颂分成这两行，主要是前两种理解，前两种回应是世亲所认定的有言，也就是非正义的说法。如实，这边的如实是指世亲本身所认定的正义，也就是指正确的答案是依着行所对治。这边的行就是指有情的贪行、嗔行、痴行等等的对治法。好，我们接着论文长行解释。第一大项是数义显证，数义就是指有义说，也就是偈颂所提的有言。好，第一家是从文句来定义，文句主要就是指它的一个量。有诸师言八万法蕴一一量等 法蕴足论，为彼一一有六千颂，如对法中法蕴足说。在前导也有提到，有所谓的六足一生，六足里面的其中一本论书就是指法蕴足论，这本论书是很古朴的一本论书，所以它也有相对应的一个价值或者是一个地位所在。因此在第一家的说法就是举法蕴足论作为一个代表性，作为一个代表性提到说，佛的言教有八万部，每一部呢都有六千颂这么多，这么多的量。实质上呢，就如法蕴足论里面所谈的，法蕴足论里面所谈的。好，那么比较详尽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九法宝的俱舍论述，里面有提到佛的阿比达摩藏有九分，九分就是指一分门别类，把万法分成九大相，把万法分成九大相。那附带一提的是，以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法宝俱舍论述的内文主要分成两大段落，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有错误，需要校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若真谛是云，内容上是一直到其量皆耳，这样就结束了。那么所以下引号呢，应该把它移到其量皆耳的后面。其量皆耳，也就是真谛的译本，真谛的俱舍论译本内容提到的有余师说，是有余师说有一份阿毗达摩明法音，其量有六千计，八十千中一一法音，其量皆耳。到这边就结束了。没有下引号，现在你们看到的应该是在者句号后面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把它移到其量皆耳跟者的中间，对，在者的前面，那者的后面请改成逗号。那么下一段文，佛阿毗达摩藏一直到这一段的结束，九分法中法因非法蕴足故，这一段的结束是法宝针对真谛的译本所做的说明解释，所以在段落上应该要连接的其量皆耳者逗号后面，对，不应该要分段，当初在标示的时候有失误，对。对，那边是正确的，告一个段落。对。
那我借这个机会请问一下，因为在我们那个同学就是事业这个注脚八，有标号八后面有个零，有个那个零二三，这是什么？
注脚八零二三。对，这个是我在每一个寄送后面都会有这种中刮弧，然后里面有一些阿拉伯数字，那再加上王底是代表每一品的寄送它是属于第几句。好，那么第一家的说法是以这，是 以《法蕴逐论》里面所说的，它一有六千颂，那总共有八万法蕴，那么这样的量，就是佛所流传教法的一个数量，有这么多。好，第二家的说法有点不同，请看到论文。或说法蕴随蕴等言，一一差别数有八万。那么随蕴等言，一一差别，一一是指哪些内容呢？后面就举例而已，并没有全部说出来，只是举几个例子。例子就是从蕴触界缘起，一直到无碍解等等，这每一个教法都是一法蕴，那么每一个法蕴差别都有八万，也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意思。那么这些内容详细都会在俱舍论个别做解释，不管是地，地就是指四地等等，或者是二地，十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四十，那净律无量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名一法蕴。那每一法蕴，每一教门就是一法蕴，那每一法蕴那差别数又有八万，所以是相当相当的多。这一家的说法就是从所权的义理对象来去说明法蕴的数量。好，但是这两家在世亲看来都不是正确的一种理解。请看到世亲所说的正理。是约用来去决定法蕴的量。那么所谓的用，就是指去针对有情而施教的。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佛为什么要出世说法，主要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去断惑证真，这才是佛出世的说法最大最大的一个理由。佛不是为了要去开眼世间万法，为什么色法叫色法，为什么不叫身等等，这种差别相并不是佛出世说法的最大目的。因此世亲才会认为这样的一种理由是如实说，是正义。我们来看内文。如实说者，所化有情有贪嗔等八万行别，为对治彼八万行故，世尊宣说八万法蕴。好，这也是我们常听的，众生因为有八万四千种种烦恼病，有这样的一种差，这样这么多的差别不同，因此佛就因病而设药，施设这些行道来去度化相对应的有情。好，同样我们也可以参考注脚十三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第三正义约用定量，随除疑惑名一法蕴，未有有情贪嗔等行八万别故，未至彼行，世尊宣说不净等观八万法蕴。这就是因病而设药，因烦恼，因除众生的烦恼病而说法。好，那最后论文提到，如彼所说八万法蕴，皆持五中二蕴所摄，二蕴是指色还有行，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佛教或是以语为体，或是以名为体。那这语或名，也就是五蕴中的色蕴或者是行蕴所摄。 好，那么因为下一段的论文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完整的说明，那基于我们现在所剩的可能会来不及，所以就等下一周再继续。我们在下课之前想利用网络上所提的一个问题作为今天的总结，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在我今天出门之前收到一封，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北还是台中其他地方有提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我们之前应该是上一周有说明了，站在经部的立场，三科中运处界唯有界是实有，运处是假有，对不对？好，所以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十八界中其实也只是十二处的更细微的开业，也就是将异处分为七种，对不对？就是十二处中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其实也包含，其实跟十八界里面这十一类都是一样的。那么只有十二处中的异处，它开眼成十八界中的异界，还有眼识乃至于意识，对不对？所以如果从类别说起来，只是开合的不同，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他的问题就说到，既然如此，只是开合的不同，那为什么金布施会将处认为是假有，而戒十八戒却认为是实有呢？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人有答案的？我们上一周也有花一点时间来去辨明，用了前导里面的内容，还有补充讲义导师的星空学探源等等。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内容的叙述，大家容易被表面的文字给迷惑。表面的文字是叙述两者间其实是项目开合的不同，但是名称似乎是一样，对不对？然而问题是，金布施对于处跟界的看法，并不是只是从名称上一样来去施设假有或实有，并不是，而是从什么本质，它的基本定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之前的课程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要去解读论文或者是去面对问题，最关键的不是要懂得多高深的义理，反而是什么最基本最重要的含义有没有清楚。所以同样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回归到对于处界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好，所以问题就是，对于处的基本定义，处的定义是生长门，更详细的解释是能够令心心所生长。因此十二处本身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名相，并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不是，他所要表达的是借由根净和合能够让心所法升起，因此这十二个项目才可以被名为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好，以眼识的升起，为什么它能够升起？要有所依根以及所缘境， 也就是依于眼根缘取色境，才能够让眼识还有相应的心所升起。好，那基于眼识相应的心所升起的一个所依跟所缘这样的理由，才能够安立被称为眼根，还有眼，更正，还有色处，或者是称为色境。好，所以站在根境交互的作用而升起心心所这样的一种情况安立处，经部是认为只要是有彼此相关交互的作用产生，必然是一种相对应的交互和合的关系之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作用，成为处，必然不是实有，必然不是实有。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看过进步认为有部所讲的根人见眼根人见色，并不是眼根自己就具有见色的功能，它还需要什么待因缘和合嘛。所以既然不是本质就具有见色的功能，代表什么？它是一种假有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真实的。好，那么回过头来，戒的定义是什么？在我们论文中 提到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种族，种族的意思也就是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导师的著作提到种子性，也就是万法升起的一个因缘，一个最根源，或者是第二种含义，这是婆沙的真义，是种类义，也就是万法有千差万别，如果用十八种来做区分的话，最根本的就是这十八类，可以分为这十八类。所以一种是种族，就是种子性，一种是种类。那不管如何，都是去追溯世间一切有为无为法最根本的出生，最根本升起的一个因缘，或者是最基于根本的一种差别性。他不去谈两者间或者是很多彼此法之间的一种什么交互作用，他不谈这个，我只追溯一切万法升起的一个根本，这个是种族义，或者是说一切万法分为十八类，探讨它自相的一个根本，这就是种类义。但是我不去谈它彼此间的交互关系是什么，我不谈。好，所以因此他会将什么十八戒这样的一种教法认为是实有，因为他不谈和合的交互作用或者是一种和合相，没有。好，所以利用这样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这个问题的理由是什么，想要再次强调大家现在学这种基本定义很无聊，也觉得很辛苦，但是它确实是我们去理解不管是部派的教法乃至于大圣三系的教法一个很根本的需要。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在学习大智度论的时候里面有没有提到诸门分别？也是有啊。龙树菩萨在去说明一些法相的区别的时候，很常提到的就是品类主论的说法，那当然大部分都是采取有部的说法比较多，经部的说法比较少了。然而去区别这些万相的差别，不是谈一些圣意的空啊，或者是菩萨行的时候，仍然是采取阿毗达摩的教说。所以这些事情虽然很繁琐也很无聊，学得又很辛苦，但是确实有它的必要性，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那这个当然也是过去的佛教学者去理解世间万事万物，甚至去建立修道根本的一个基础。好，那么最后我们回向。